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本节目由苏富比国际地产顶级经纪人商丽丽独家冠名播出。私人岛屿、豪华庄园、高端地产、非凡物业，请访问 lilysheng.com。
2016年5月13日，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准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主持人修竹。下面是市场动态。中国证券网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日下跌。新华社消息，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商务部13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四月份美国商品零售额为4534亿美元，环比增长1.3%，同比增长3%。美国2016年第一季度财报季已渐近尾声，汤森路透社最新预计，标普500成分股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盈利同比下降5.4%，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9%。汤森路透数据表示，已公布今年第一季度财季报告的标普500成分股公司中，72%的公司盈利情况好于市场预期，53%的公司营业收入高于市场估值。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85.18点，收于1755.32点，跌幅为1.05%。标准道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17.50点，收于2046.61点，跌幅为0.8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9.66点，收于4717.68点，跌幅为0.4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原油期货状况，在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后，国际油价13日获利回吐。美国油田技术公司贝克休斯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周美国运营的油田钻井数量连续第八周出现下降，显示低价迫使美国的油产数据下降。美国能源数据局11日公布的原油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日均原油产量继续下降，减少2.3万桶至880.2万桶。上周美国全国的商业原油库存减少340万桶至5.4亿桶。加拿大原油生产逐渐恢复正常，也给市场带来压力。此前，加拿大西部艾尔伯塔省北部油沙重镇麦克莫里堡发生森林大火，导致当地的多家原油生产商停止生产或减产，该地区的日均原油产量减少100万桶左右。截止日当日收盘时，纽约产品交易所2016年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49美元，收于每桶46.21美元，跌幅为1.05%。2016年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25美元，收于每桶47.83美元，跌幅为0.5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黄金期货的消息。北京时间14日凌晨，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高，但美元汇率上涨依然使黄金期货出现三周以来首周下跌。最近公布的一系列美国经济数据提高了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推动美元汇率上涨，从而使黄金等贵金属价格承压。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周五上涨1.5美元，涨幅0.1%，收于1272.70美元每盎司，今日最高位1277.70美元，最低1264美元。全周金价收跌1.7%，为4月23日以来首次周线下跌。 七月交割的白金期货价格上涨 2.9 美分，或 0.2%， 收于 17.132 美元每盎司。全周白银期货下跌 2.3%。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汇市动态。美元指数攀升至两周高位 94.83， 因美国经济数据强于预期，带动美联储今年可能加息超过一次的预期。周五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零售销售攀升 1.3%， 为于一年最大升幅，显示经济在首季几乎停滞后正重拾动能。一些分析师表示，有迹象显示趋势可能正转为对美元有利，投资人可能已经将加息时机预期推得太迟。投资人目前预计美联储今年加息的几率约 6%。 美国对日元周五跌幅下振，汇价已经连续四天在108至109之间波动，市场在即期会议召开前交投谨慎，对日本干涉汇率的担忧和日本央行进一步宽松空间尚存，本周都对日元造成了一些压力。法国农业信贷指出，日元仍依然处于下行风险当中，尤其在未来数据进一步证实日本经济增长较为疲软的情况下。
下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昨夜今晨全球大公司动态。首先，苹果公司周四宣布对中国打车服务公司滴滴出行投资10亿美元。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称，这将有助于苹果更好地理解重要的中国市场。通过这笔投资，苹果将获得滴滴出行规模相当大的一笔股份。滴滴出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从苹果获得的资金是目前为止收到最大的一笔投资。该公司之前也曾筹得数以10亿美元计的资金，目前主导中国拼车市场。中国最大的两家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是滴滴的主要股东。
阿里巴巴集团和软银周五表示，双方将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在日本推出云计算服务。新合资公司 SB Client Corp 将在日本建立一个数据中心，向包括初创公司和跨国公司在内的日本企业提供阿里巴巴旗下云计算部门阿里云的公共云计算服务。通过该服务，一家公司的内部数据由一家外部供应商来管理。
联发科宣布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公司签约战略合作协议，四维图新将收购联发科在大陆设立的子公司捷发科技合肥有限公司，总交易金额6亿美元，预计2016年第四季度生效。同时，联发科拟以不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或合资与四维图新达成战略合作，拓展车用电子及车联网市场。
万达影院宣布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此次拟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主要包括万达影视制作发行以及美国传奇影业。
在日本中型车企中，不久前与大众解除资本合作的铃木汽车成为关注焦点。大发工业8月将成为丰田的全资子公司，马自达也在去年同丰田基本达成全面合作协议，富士重工也接受了丰田的入股。随着三菱汽车归入日企旗下，尚未与丰田、日产和本田等第一集团车企开展资本及技术全面合作的日本车企只剩下铃木一家。
日产汽车尼桑执行长戈恩周五表示，使三菱汽车恢复名誉、修复利润和增长将成为最大的挑战。一天前，日产宣布投资22亿美元收购三菱控股股权，他还称赢回消费者信任是三菱的任务，但日产将会予以支持。戈恩表示不会过度介入三菱汽车的经营，并预计三菱汽车将成为日产雷诺联盟成长的一大动力。
宝马将在5年后推出首款自动驾驶汽车 iNext， 不过据目前的信息， 我们还很难判断宝马 iNEXT 将会是一款什么样的汽车。2015年8月，宝马与奥迪和奔驰合作收购了诺基亚 HERE 地图业务，这笔收购的价格为30亿美元，而目的是开发用于自动驾驶的地图技术。去年12月， HERE 表示正在开发用于无人驾驶汽车的高清地图，并计划利用这些厂商的车辆去收集匿名化数据，优化实时地图。
大众汽车周五通过发行3年期债券融资20亿美元人民币，这是该公司自柴油车排放数据作弊丑闻以来首次发行企业债券。此次债券发售通过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进行，获得中国投资者2.2倍的超额认购。自2011年至2015年底，大众一直是欧洲发行企业债最多的公司，但自去年9月丑闻曝光以来，就未曾在当地发行过任何债券。该公司3月份表示，可能于第2季度重返欧洲企业债券市场。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4月欧洲汽车销量增长9%，至130万辆，几乎所有车厂的销量都录得增长。上个月汽车销量增长主要归功于德国车厂戴姆勒、宝马及菲亚特克莱斯勒所带动。由于奔驰及 MINI 销情炙热，戴姆勒及宝马销量月内分别增长为 21.6% 及 11.7%， 克莱斯勒销量亦稳步增长 13.6%。 四月于欧洲市场 JEP 销量大增 21.8%， 大众汽车整体销量增长 5.3%，但集团在欧洲的市场份额从26.2%下滑至25.4%，继续为柴油排放测试作弊丑闻付出代价。
30日联金融集团和日立制作所13日宣布在金融领域开展资本与业务合作，双方旗下的租赁公司将相互入股，将来还将合并双方的金融租赁公司。日立制作所8月已将旗下租赁公司日立资本的部分股份出售给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和三菱日联租赁公司，以表决权计算，共占计27.2%，总额为1081日元。日立仍将持股33.4%。日立资本计划通过股票市场收购三菱日立租赁公司的股份，将获得3%的表决权。
中国复星国际是对新加坡 ACR 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发起收购的几家公司之一。 ACR 资本控股拥有新加坡最大再保险公司亚洲资本再保险公司，交易估值约为10亿美元。亚洲资本再保险公司在2006年成立，资本金约为6.2亿美元，位居全球50大再保险公司之列。亚洲资本再保险公司有限公司在中东、中国和日本均有业务。
制药商麦兰表示，公司将以9.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Renesis Acquisition Holdings 非无菌局部用专业和仿制药专业业务。公司也将增加大约25种品牌和仿制局部用药产品，交易预计3季度底完成，其中包括5000万美元的额外或有支付款项。
日本肉类加工销售企业兴全12日宣布，为了加大在海外的肉类采购力度，并构筑新的商业模式，与三井物产强化了资本与业务合作。三井物产将投资约43亿日元认购兴全定向增发的新股，持股比例将从2.52%升至16.39%。兴全从事业类肉类生产、加工、销售和进出口业务。
来自亚洲及欧洲的6间大型航运公司同意组建一个新航运联盟，希望挑战马士基航运及地中海航运 等国际航运巨头的主导地位。六间航运公司包括日本航运三巨头日本邮船、川崎汽船及商船三井、德国 Hapag-Lloyd、 韩国韩进海运以及台湾阳明海运。当前由六家航运公司组建的新联盟并不是最终结果。
下面为大家带来一系列财报信息。日产汽车公司尼桑12日披露的2015财年年报显示，销售收入比上财年增长 7.2%， 达到 12.1895 万日元，净利润也增长 14.5%， 达到5238亿日元，均创历史新高，主要得益于北美和中国市场的销量增长，全球销量增长为 2%，达到约542万辆，其中北美增长 9.9%， 约为201万辆，中国增长 6.3%， 约为125万辆，日本国内则下降 8.1%， 约为57万辆。
本田汽车第四财季录得亏损9340亿日元，去年同期为盈利8190亿日元，主要受累于高田气带大规模回收事件，全年盈利大减32%至3445亿日元，因就回收气带事件录得2670亿日元开支。
日本显示器公司 JDI 发布2015财年截至2016年3月财报，合并最终损益为亏损318亿日元，上财年亏损122亿日元。智能手机液晶平板实现增长，全年营业利润增长至 3.2 倍，达到167亿日元。不过因汇率波动和裁员费用增加，连续两个财年出现最终亏损，销售额为9891亿日元，同比增长为 29%。
来报集团 Naval Group 发布截至今年三月底的第一季业绩，集团净利从去年同期的1660万美元锐减至4050万美元，营收也下跌32%至113亿9300万美元。集团的主要业务在今年第一季度都实现盈利，包括之前连续多个季度亏损的采矿和金属业务，不过电力与天然气业务和能源业务的息税前盈利分别较去年同期下滑13%和55%。
澳元贬值影响营收，新电器 Singtel 截至三月底第四季净利同比取得0.8%增长，全年则取得2.4%增长，如果不把汇率波动因素考虑在内，新电信第四季净利同比其实上扬3.7%至9亿4600万元，全年净利则上扬5.5%至38亿7100万元。营收方面，第四季同比下挫5.6%至40亿9400万元，全年则跌1.5%至169亿6100万元，主要因为澳大利亚流动终端收费减少，以及新加坡的手机销量下降。
新加坡联航空公司公布截至今年三月底的业绩，由于乘客和货运收入疲软，第四季度收入跌4%至37亿900万美元，但柴油成本下降，使得营运盈利大增66%至1亿5300万美元，第四季度净利激增超过4倍至2亿2400万美元，全年盈利也大增119%至8亿0400万美元。
美国百货商店运营商 JCPenney 第一季度同店销售额下降，并且低于预期。JCPenney 公司公布第一季度净亏损6800万美元，去年同期亏损1.5亿美元，该季销售额从28.6亿美元 降至28.1亿美元，该公司铜电销售额下降0.4%。
塞门铁克发布财报称，该公司第四财季共录得20.5亿美元盈余，同期录得营收为8.73亿美元，2015年财年全年共录得24.9亿美元盈余，全年营收36亿美元。
Duarte Inc. 发布财报称，该公司第一季共录得7740万美元盈余，不及华尔街分析师预测，同期录得营收15.4亿美元。
英伟达发布财报称，该公司第一季度共录得1.9亿美元盈余，同期录得营收13.1亿美元。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的一些话题。本周呢，苹果依然是处于股价依然是处于跌幅状态，也在本周四好像跌破了90美元，导致苹果股票周四下跌的直接原因呢，是 iPhone 的一些芯片出货量出现了问题。而今早呢，我们得到了一些最新的信息，是在是苹果公司10亿美元投资了滴滴打车。对于这个，我不知道有什么看法。
首先，我觉得苹果这次呢，之所以选择入资滴滴打车，是对中国市场的肯定，也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深耕入中国市场。因为从往年的财报我们可以看出，苹果现在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是呈现一个下滑的状态的。2016年苹果财年的中国营收同比下滑了15%，特别是201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报告显示，中国的营收同比大降了26%，所以苹果需要一系列的手段，让资本市场相信苹果在中国市场仍然大有作为。
我觉得也确实是苹果抓住中国市场的一大方式。因为在滴滴走入国际化之路之前，我们也知道在美国有 Uber 和此相对应，但为什么苹果会投资滴滴公司而跨行业投入，在这方面我的看法是，我觉得可能苹果也是想通过和滴滴的一些合作，然后推出自己的 Apple Pay， 更大的推广它Apple Pay。 而滴滴人士在此也进行了确认，说确实是在也会接入 Apple Pay 这个服务。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我看到一些报道称，也是这此项措施也是苹果想进入汽车行业的一大举措。在汽车行业，现在很多公司我们知道也在投入一些关于汽车行业的一些投资，比如说 Google 早前也投过 Uber 这些一些很类似的一些投资方式。我觉得在整个汽车行业来说，我们也看到，我记得我们今天讨论，上周也讨论到，通用汽车有投资 Lyft， 所以在很多现在这种跨行业的合作当中，我觉得这个也是并不少见的。那我觉得整个汽车也是趋向于无人驾驶嘛。现在当时像上周我们讨论的通用汽车为什么投资 Lyft， 是因为他也想通过 Lyft 之间的合作
收集更多的客户数据。
对，也是这也是一方面的，我觉得也是一方面一个原因。而且在未来我们一定会是无人驾驶是一个趋势。无人驾驶呢，也就意味着汽车可以有共享的产权，而这些产权的最大的运营商并不出自于它的一些主机
制造商
像 4S 店。所以像滴滴 Uber 这类掌握了一些海量数据的用车平台，我觉得很可能是苹果也是想通过此项合作拿到一些这方面的平台数据。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高新科技产业还是想不停的 invest， 就朝更高的科技领域进发。
对，我觉得也是他们想通过此项投资，也是为他们本身的一些领域进行扩展，而且能够加速进入一个新领域。
同时滴滴也和美国的 Lyft 还有东南亚的 Grab 可能是类似的拼车软件有合作，其产品覆盖已经超过了全球超过50%的人口，可能苹果也是看中了它现在超高的一个人口覆盖率，
对，
想要扩大市场的占有率。
对，因为滴滴它号称也是在中国的400余座城市有将近3亿用户，
嗯嗯，
所以我觉得
影响力还是很深远。
对，我觉得在做在而且本身滴滴也是一个相对于你来说比较年轻的公司，也只有四年的时间，
嗯嗯，
所以我觉得此项举措是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嗯，
我觉得是一项不管是为未来的一些智能的汽车还是一些用户群体，我觉得用户也是很大的受益。
嗯，
看一下本周除了这项信息，对于西雅图市民来说，我觉得我们最振奋的是西雅图的市长穆雷首次访华。首次访华当中，你有看到一些什么比较令你振奋的一些拓展合作吗？
首先就是又开通了西雅图和数个中国城市像厦门和深圳的直飞航线，可能广大的留学的学子就是会 benefit。
对，我也看到了这一条。
嗯，其次呢，华大基因和华盛顿大学也和数个中国的研究所和高校实现了在基因和教育方面的战略合作。
好像此次穆雷的首次中国之行也是先后访问了香港、深圳和杭州，然后通过此次访问呢，他也有签订了很多这种协议，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些新的航线啊，我觉得都是会为整个西雅图地区人民是最大的受益，
可能在经济、教育、旅游方面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还有一些科技方面。
嗯，
好像有提到是说穆雷好像也有将西雅图市区当中的有一块地方也将建一些高新区，在高新区的这些商业用地当中也提到了要和中方进行合作。
嗯，包括房地产行业跟万科也签署了一些协议。
对，
嗯，
我觉得整个是通过经济、产业、科技方面都进行了一些合作的洽谈。
嗯，因为中方的 household saving rate 是非常高的嘛，然后如果能够引资进入西雅图地区，也是对我们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好处。
对，我觉得双方都是互赢互利的状态。还有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此次穆雷的一些出访，此次出访也是促成更中美双方深化合作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嗯，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每周财经节目，谢谢大家收听，大家晚安。
谢谢。
本节目由苏富比国际地产顶级经纪人商丽丽独家冠名播出，私人岛屿、豪华庄园、高端地产、非凡物业，请访问 lilysang.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